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嘉良弟兄还是挺体谅我们的，他说再调低一两度，所以我们才觉得这么舒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虽然万边炎热，但是我们心里边更是火热，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你拯救我们。你看过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你永恒的荣耀当中。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面前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就是你众儿女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日子。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赐下恩福，向我们扬脸，使我们得以见你的荣面。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在讲圣灵。前两次的时候呢，我们回忆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圣灵重生了我们。当我们讲到圣灵重生了我们呢，这里讲到了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等待灭亡的，但是神呢借着圣灵使我们活过来，是圣灵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话，使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不再做死人了。然后我们也讲到了说，圣灵不但使我们活过来，他又带领我们能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呢是讨神喜悦的。我们过不来的时候呢，做不到的时候呢，他又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做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圣灵在教会当中也设立权柄，圣灵赐下权柄给教会。我们都知道，前面讲到了圣灵重生人的时候，讲到了说神救恩的工作不单是个体性的，也是群体性的。我们讲到了说，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同样，神对人的带领也分，对他百姓的带领也分个体性的和群体性的。所以神每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读经，他带领我们个人的生活，同时他也带领教会，也有群体性的带领的。怎么样群体性带领呢？他不单单借着圣灵与教会的同在来带领教会，他也在教会亲自设立权柄来治理教会，来照管教会。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圣灵在教会当中也设立权柄。我们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28节到31节，很短的一节经文。教会呢，以弗所书1章23节这样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神这教会不单是属于上帝的，那么神呢也要充满这教会，充满这身体。什么意思呢？他要带领这身体，要治理这身体。哥林多前书的12章27节到28节也这样说，保罗也这样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讲到教会，并且各作肢体。所以你看，有整体性的，也有个体性的。整体性的叫身体，个体性的就是我们彼此为肢体。第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神呢也借着圣灵赐给教会恩赐，诸般的恩赐，使这些人怎么样呢？来一同的来治理教会。也就是说，神也在教会当中设立了一些权柄，并且将恩赐给这些人，使他们可以一同的来照管教会，把他们摆在一起，来一起来建立教会。所以呢，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他不但要自己亲自的来掌王权居首位，他也在地上来设立权柄来治理他的百姓。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第28节，我们看到的是圣灵在教会设立，不是教会，在教会里设立权柄。对不起，我打错了。28节这样说，《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么这节经文，这段经文呢是有个背景的，它的大的背景在哪里呢？大的背景就是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呢，因为他要着急要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但是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呢他本来打算要去到以弗所教会，但是去不了了。于是呢当他经过一个叫米利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派人呢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众长老请到了米利都，然后向他们说话。向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保罗呢就在这里就讲了这句话，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监督和长老是一个职分的。所以这里首先说，保罗说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做监督的，你们所得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不是你自己推荐自己的或者自己封自己的毛遂自荐，不是的，是神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做教会的长老。然后目的是什么呢？要你们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里讲的非常的重要，权柄是从神来的，你所做的工作的对象是属于神的，他所牧养的不是他自己的羊，而是什么？牧养自己的教会或者自己的俱乐部或者自己的公司，不是的，是神的教会。他所牧养的这一帮人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这些人是谁呢？是主赐给他权柄并且委托给他来照看他自己的百姓的。因此呢他这里边就说，所以呢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你要谨慎哦，首先要为自己谨慎。什么叫为自己谨慎呢？因为这羊群不是你的，这权柄呢也是神赐给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使用你的权柄，你也要小心的来照看这个羊，要谨慎，你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照顾这些羊，来带领这些羊，来喂养这些羊，来保护这些羊，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是我想怎么对待这些羊就怎么对待这些羊，不是说这教会怎么发展我说了就算，不是的，必须按照主的心意来照管这羊，来治理这教会。所以呢保罗就给他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谨慎呢，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不要高举这权柄，不要高举自己，不要伤害神的百姓。然后说呢，也为全群谨慎，也要为弟兄姊妹来谨慎的。谨慎什么呢？就是这，因为这全群这教会这羊有许多不同的羊，各种各样不同的，你要谨慎的去牧养它，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你要爱这些百姓，爱弟兄姊妹。而且这些弟兄姊妹是谁？是主自己用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主付了代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监督的人，你不可以轻而易举的来伤害主的羊，因为那是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主用宝血把它洗净的，我们不可以重新让它沾染污秽，否则我们就是失职。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为自己谨慎，因为你有权柄，权柄就意味着责任，你要有这个责任的，要为主在主面前你要替这些百姓负责任的，也要为全群谨慎。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曾借着耶和华神曾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是守望的，你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说这些守望的人要昼夜在耶和华面前来呼吁，来为以色列人来求恩典，来在耶和华神面前来领受异象，来带领以色列人。第七节，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守望，一方面在那里昼夜不息的祷告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另一方面他要用那样旨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直到这城被建立起来成为可赞美的，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为教会设立守望者。 为他的百姓设立守望者。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也是这样，神借着像以西结先知这样说，人子啊，人子就是指以西结先知，说以人子啊，我立你们做以色列家守望者，守望的人。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以西结先知说，我设立你做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是守望者，一个监督者，他应该有的责任，他要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怎么样呢？来警戒这些百姓。第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这守望者有个责任，如果某一个羊出了问题的话，神要告诉他，你去警戒他，你如果不警戒他，他灭亡了，最终灭亡了，那个灭亡的罪要落在守望者的身上。十九节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如果你警戒了他不听，他灭亡了在他的罪中，那和你没关系。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神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然后说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好了，如果有个义人，一个教会里的好人，如果他跌倒了，我们没有去警戒他，那么这个他跌倒的罪算在我的身上，算在警戒者的身上。然后说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必就自己脱离了罪。如果警戒他的时候告诉他，他听了相安无事，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成为清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就经过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他那样说，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为谁的百姓谨慎，因为他们是圣灵，神借着圣灵在教会所设立的治理者，他们是有权柄来治理教会的，他们是有权柄按照神的旨意治理教会的。好，我们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强调说什么呢？哎，我顺服神不顺服人，我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不是圣经上的话？是，也是使徒行传当中的，是彼得所说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神的的确确在教会当中，在他的百姓当中也设立看得见的权柄，让他的百姓来顺服。当我们去读民数记，当我们去读民数记第九章的时候呢，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当走到第九章的民数记到第九章的时候，讲到哪里呢？那里边讲到了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西乃山的旷野就停下来了。神在西乃山就向摩西颁布了一切的律例、典章和诫命，然后叫他建起了会幕。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西乃山呢停了一年多的时间。好了，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到第十章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要从西乃的旷野进到巴兰的旷野。你知道巴兰的旷野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是真正的旷野，就进到了更加艰难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他在西乃山，神在西乃山所宣告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法度，真正的考试来了。在西乃山，西乃的旷野已经学习好了，那么进到巴兰的旷野的时候，就是路考、笔试和路试的区别，他们都要真正的要实行了。好了，耶和华神第九章就告诉摩西说，神要亲自借着他的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来带领以色列人，并且设个标记，是什么？云柱。所以云柱在会幕的上边，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当这个云柱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什么？起行，要开始走了。当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搭帐篷，开始做饭吃饭，就停下来。这个云彩停多长时间？就停到多长时间？停一年就停一年，停俩月就俩月。 所以神也设立这样的云柱和火柱来亲自来带领他。但是我们当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第十章的时候呢，神就晓谕，第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对不起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从经文当中学习到的，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厌烦。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人起行。哎，耶和华说刚才已经命令了，说云彩起来的时候，收上去的时候，你就起行吗？那怎么又说起行的时候要需要两只号呢？我们看说，吹着号的时候，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吹一支，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所以这两只号呢，不同的吹法它表达不同的意思。如果两只号一同吹的话呢，就是会众要到会幕门口准备起行，然后呢吹一支号呢，要首领和军中的首领要到怎么样，要打仗了。然后呢，如果吹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所以你要吹啊很大的声音呢，东边告诉你东边开始走了。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要起行必吹出大声。所以根据这两只号的不同的吹法来如何的起行，谁先走谁后走，或者说哎要打仗了，下边说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要招聚会众的时候要吹小声的号。第八节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谁来吹呢？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吹，别人吹不好用的，只有他们来吹，而且做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这号呢也可以向耶和华神吹，耶和华神怎么样就拯救他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月朔翻祭献翻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云柱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这云柱收上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起行了。但是不是说啊，那我们夹个包我们赶紧走吧，不行，你知道要一二百万的人要一起走，那不乱套了吗？而且我们都知道在民数记当中，他们的安营呢是有严格秩序的，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中间是谁？中间是会幕，会幕的四围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是利未人，东边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他们都有严格的，谁先走谁后走，谁走在前谁走在后，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云彩收上去的时候，耶和华神开始带领，但是如何走必须要顺服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的指挥。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他的百姓当中开始设立权柄，要治理这百姓，否则不就乱套了吗？一二百万的人怎么走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不单亲自的来带领教会，带领他的百姓，他也在教会当中，在他的百姓当中来设立权柄，来治理教会，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使徒呢，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单是以弗所，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一样，他在教会呢，借着圣灵也设立了这样的权柄，长老监督。他是做来带干什么用的呢？是带领教会、治理教会、牧养教会、保护教会的，他是有权柄的，这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做长老监督的在教会当中要时刻的警醒，他被不断的从神那里来领受，不断从神那里领受旨意，然后来治理教会、带领教会。所以他需要的是谨慎，因为有一天他要向神来交账的。权柄意味着责任，责任意味着交账。第二，权柄是带领和保护教会。好了，保罗告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说，你们要谨慎哦，圣灵设立你们， 你们要为全群谨慎，你们自己要谨慎呢。下边说二十九节说，为什么你要如此谨慎呢？因为我知道我去之后，保罗的意思就是当他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当然这豺狼我们就知道是仇敌呀，那恶者进入你们中间，他不爱惜羊群。主耶稣曾经说过，那恶者进到羊群当中，他做什么事情？破坏、毁坏、杀害，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会对神的百姓呢一点也不爱惜的，他们破坏百姓。作为长老监督呢，是建立神的百姓，牧养神的百姓，使他们能够长大。而这些豺狼呢，讲到了凶暴的豺狼，他们来呢会破坏这些百姓，甚至于会吞吃神的百姓。然后三十节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哎，保罗说，就是你们以弗所教会里边的内部的人也会兴起来人，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要起来要迷惑，讲一些话，要迷惑神的百姓，目的是什么呢？要引诱神的百姓呢偏离正路，走一条歪路。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保罗此时此刻就要离开以弗所最后一面，跟他们说，来提醒他们，来警戒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自己要在真理上站得稳，并且要保护神的群羊，不受这些凶暴的豺狼和那些说悖谬的话的人的引诱和伤害。因为神赋予你这样的权柄，就是要你做成这样的事情。当豺狼来了的时候，不管他有多么的凶暴，作为长老和监督，你要第一个站出来，你要与他征战。你不可以说，哎，弟兄，什么弟兄们上，不可以的，是你自己第一个要上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在读圣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是走在最前线的。我们想到了耶利米先知，当那个王领导全国的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的时候，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兴起巴比伦人来大兵压境，就要毁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谁敢站在王的面前来指责王的罪恶？耶利米先知，他必须要告诉这个王，你必须悔改，你不悔改你就要灭亡，你不悔改你就必要被掳，你不悔改你就永远再不得回这应许之地。所以那个王怎么样呢？王就要杀他。那些民族主义者怎么样？就把他扔在井里边，要他死啊。但是当他把从那个井里边捞出来的时候，那个王约雅敬问他说，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给我说呢？他的意思说，哎，你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你总得学点规矩吧，你得给我讲点好话吧。耶利米先知说，有没有？他说，耶和华神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呢？耶利米说，有。那个王很高兴，说你终于学乖了，你给我讲点好话我爱听的吧。耶利米先知怎么说？你必被掳的，你必被掳走，必被巴比伦掳走，这城必被烧毁的。他没有改变他的信息，因为他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也就是因为耶利米先知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向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呼号，在宣告耶和华的旨意的时候，以色列人才有了那些余民，就是没有死的，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就是最后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回归的那些人。你不能说，哎，我怕死，这个王我不敢得罪他，你不可以的。我们还看到了施洗的约翰，对不对？我们还看到了以利亚，我们看到了以赛亚，这些先知，甚至于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大凡先知没有是不可以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这些先知，因为他们指证罪恶，因为他们保护神的羊群，因为他们要把神的旨意传达给神的百姓，他要带领，他要保护，他要牧养，以至于怎么样？一个一个都被杀掉了。而且主耶稣说他们是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什么意思？都是被自己的百姓杀死的。 不是被外邦人杀的，是被自己的百姓给杀死的，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所讲的，他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百姓不接待他，他来到他要拯救的人当中，他是拯救人要把他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长老监督的，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担子有多么的重。做弟兄姊妹的，你也要清楚做长老监督的人的担子有多重。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的，是从长老开始的，但是他真的有权柄，因为神把更多的托付给他，他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们熟悉的，就是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因为好多人在那吃饭嘛，有一些希腊人的寡妇呢，他们吃饭的事情呢就被忽略了，所以呢，这些希腊人呢就和长老说，就和使徒们说，我们的那些寡妇呢，希腊裔的犹太人，说他们被忽略了，他们寡妇弱势群体。于是呢，十二个使徒呢就叫了门徒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因为使徒是做什么呢？是做神话语的出口的，他是建立教会的。他说你让我去管理吃饭的事呢，这是不合宜的。所以呢，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指的是什么？是指的使徒。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儿，但你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使徒们怎么样呢？使徒们就委任了七个人，这个七个人就是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但是这里边令我们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当选这个七个，如果我们教会选一个负责我们每周吃饭的，我们会选什么样的人？七个人会什么样的人？得有个会做东北菜的吧，还有一个上海菜哈，还什么菜，各种菜哈，每个菜系一个，这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满足嘛。但是我们看到的这里边选这七个执事负责饭食呢，他不是根据他有什么才能，而是首先要有好名声，要有好名声啊。什么叫有好名声？好名声就是要有好见证，然后呢又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又得智慧充足，这样的人才能够赋予他这样的权柄去管理这件事情，才能给他权柄。所以这里边说选出来的人呢，不是按照他们有什么才能，而是按照他们生命的品格来赋予他们权柄。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这是保罗对提多书，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叫你将那里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就是有些事情呢要提多去办，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他告诉提多，你要到各个教会当中去为他们设立长老，就是要设立权柄来治理他们，来管理他们，不是一盘散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做长老的资格呢，这里讲到的，若有人无可指责的，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了。所以这里说，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有好名声的，不是那些名声败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必须是有美好的灵性的人，你就可以去设立他。而这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去开一个选举大会，大家投票选举，没有啊，这是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专重，公平圣洁，自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是说他不但是教导这些道理，而且他也能够持守这些道理，也就是说他不但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他也有美好的见证。然后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 争辩的人驳倒了。这样的人治理教会的时候，他不单能够去劝化别人，就是别人犯错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可以去说人家，可以指出人家的错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小偷去指责另外一个小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对吧？然后呢，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就是没有破口给人家去攻击的。所以要设立长老，要设立权柄。那因为这些为什么对他们要求比较高呢？因为他们是神所要设立在教会要执行着权柄的，他要牧养神的百姓，他要带领神的百姓，他也要保护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对这权柄所带的品格是要求非常高的。但是既然要求这样高，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他是有权柄的。神的权柄从来都不是空空的配件。什么叫空空的配件呢？剑呢，有个剑，外边有个鞘，对不对？有一些人你知道拿个鞘去吓唬人，实际里边没有剑，真正打仗的时候没用，拿鞘跟人比划没用。神的权柄不是这样，神的权柄里边是有剑的，拿出来就可以征战的。因为神所设立的权柄，也就是说这权柄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也就是说，不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就是不顺服神。弟兄姊妹听仔细了，不顺服神借着圣灵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就是不顺服神。好了，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这个长职长老监督不合格，我顺服他什么？我问你一件事情，摩西完美不完美？摩西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亚伦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但是我告诉你，当可拉党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时候，怎么样？地就裂开，神就让可拉和可拉一党250人全都活生生被地吞掉了。当讲到第12章民数记的时候，亚伦和米利暗开始挑战摩西的权柄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耶和华就向他们发怒，米利暗瞬间就长了大麻风，是不是？什么意思？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并不意味着这长职监督是完美的，而是你要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次序，不是他完美你才顺服他。如果如此的话，我们只有一位可以顺服的，是谁？就是基督。但是神却的的确确在教会当中设立了这样的权柄，我们必须要设立神在教会当中的所设立的权柄，你要尊重，必须要尊重，因为他不完美。我们看他也是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跟他探讨，跟他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长大。但是神设立他在教会当中的权柄，神设立他了，我们不是他的监督，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他的监督。我们不是监督长老的，我们也不是监督这监督的，他的监督只有一个，就是那呼召他又差派他又赐他权柄的主。我们看看使徒的保罗的榜样，第31节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说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哦。因为什么呢？要有豺狼要起来呀，要损害神的百姓啊。神将这权柄赐给你，将这责任托付给你，你要尽心尽力哦。然后第31节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给他讲，你们要想一想，我保罗在你们当中是如何牧养你们，带领你们，如何去保护你们。保罗怎么样？他说你纪念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不但在这里，他是依靠神在那里怎么样来牧养和劝诫他们个人。 什么叫劝诫？劝就是规劝，劝勉；戒呢就是警戒，就是责备。他说你要看我在你们当中是怎么做的。所以保罗就讲到了说他的自己的榜样。我们看圣经当中，我真的很喜欢保罗，我也很佩服保罗，我也自己也愿意让保罗做我的榜样。真的，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他能够在这里边，保罗不是在这使徒行传当中和以弗所的教会当中这样讲过，说你来讲讲我的见证是怎么样的。我们读过好多他的书信的时候呢，保罗讲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后面都是跟着他，你看我怎么做的。保罗在20章18节到20节，他同样也是讲给这些以弗所的众长老，他是这样做见证说，他们来了，指的这些众长老们已经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所以保罗说，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说，我不会因为觉得你觉得不高兴，哎呀，我就不说了，我就讲你的爱听的话。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喜欢听，我也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对你们有益处，无论在个人家或者在众人面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看20章中的33节到35节，也同样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做的自己的见证。33节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讲的是我在你们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一边支着帐篷要供养自己呀、啊，他一边传福音，一边牧养这个教会，一边还要供养自己，而且供养他的一个布道的团队啊。这一点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保罗曾经讲过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是没有权柄从你那里收我所当得的，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的缘故，我不要。他宁愿靠自己的两只手在那里劳力，因为他知道他活着不是靠自己，他服侍不是靠自己，他是靠神。保罗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些以弗所的众长老的面前所做的见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长老监督的人应该效法、应该学习的。这样的长老监督在神面前是忠心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拿这几节经文，你去对这个长老、对那个长老、对这个执事、对那个执事，你千万不要。彼得前书5章1节到4节，彼得也这样做见证，说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3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神向他们所托付的是大的，神所赐给他们的也是大的，而且你要清楚，这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来治理我们的。当保罗一方面劝勉这些众长老，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在神面前如何来牧养着教会，在神面前如何的谨守，又如何的做榜样的时候， 我们再接下去看他是如何对弟兄姊妹在讲话。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敬重，什么叫敬重？敬重似乎比尊重呢又更加的近了一步。什么叫敬重？什么叫尊重呢？就是把他当得的给他，这就叫敬重。他从神那里边所领受来的权柄，你就是要配得你的顺服和尊重的。然后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知道了，老板跟下属永远有个矛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教会里边也有类似的情况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总有一个矛盾的。但是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被治理者，你要格外的尊重那些治理者，你要维持而和睦，这是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我们讲是圣灵所赐的权柄。下一次呢，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讲圣灵所赐的合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这样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若是提摩太来到，这里讲到了说提摩保罗要派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说如果他写信，这事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那里无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说你们不可以向他挑战，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他是在做主的工啊，他是在行使主的权柄，是在行使主所赋予他的责任，所托付给他的责任。十一节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任何人不可以藐视神所设立的权柄，任何人 nobody，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这样来称他的一些同工，他曾经在哥林多教会的同工，他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斯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血结的果子。什么意思呢？是那个地方的最早的建立教会的人，属灵生命很成熟，哎呀，为主做工很勤奋，是这样的人，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他们专门在教会去服侍的。十六节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要劝他们，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不单是在主里边忠心的，而且是为主而劳苦的，来治理神的百姓，治理神的家的人。说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然后呢，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那些和他同工的，我们都当要去怎么样去尊重他，去顺服他，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样的职任。所以我们说，保罗一方面要教导长老监督，你们是教会里边神所赋予的权柄，是用来带领教会、牧养教会、保护教会的，不是辖制教会的，凡事要做榜样。那么同时又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尊重这样在你们当中治理的长老监督，你们要顺服在你们当中治理你们的这样的长老和监督，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所服侍的是神，他们在神面前为神在神面前所担责任的。弟兄姊妹，神的的确确在教会当中设立了他的权柄，他也给这样的权柄赋这样有这样权柄的人呢有恩赐，他可以治理教会。但是我们往往问题就出在哪里，人犯罪呢，就是觉得别人都不如我，我呢比别人都强，自我为中心，这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罪人天然的本性， 罪人天然的本性是什么？悖逆，不顺服权柄，挑战权柄。但是我们要清楚，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挑战权柄，那挑战是神的权柄。以色列百姓找到了撒母耳，先知撒母耳说，求你给我们一个王吧，要不这个王来治理我们，我们要选个王。这个撒母耳呢，以前是谁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神。然后呢，撒母耳呢就来找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呢，这些百姓想自己选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不想让我管他们，因为撒母耳那时候是士师，他都不想让我们管他。所以表面上看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不承认撒母耳先知的权柄。当撒母耳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说你就由他们去选个王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是厌弃谁？是厌弃神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厌弃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那我们就是厌弃神。你说我没有，你跟上帝讲话，你跟他去辩论好了。以色列人完全可以来到耶和华这边说，我们没有厌弃撒母耳，我们只想要个王。但是耶和华神说了，能收回去吗？耶和华神岂不看人心吗？耶和华神明白，这些以色列人厌弃的不是撒母耳，他们所厌弃的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是要借着这权柄来祝福教会的。所以你要清楚，教会的长老监督，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执事，怎么样呢？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要把他的祝福带给教会的。你干嘛要反对他呢？你干嘛对他要鸡蛋里头挑骨头呢？没有人完全，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今天正常的领受了今天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做长老长职监督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一定会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如果我们真正领受了这话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定会尊重教会里边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这不就叫和睦吗？神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同样也是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说的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都是自由的，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自由的，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我们是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自由说，那我就可以想干啥干啥了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以，那叫放纵情欲，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第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所以我们无论是弟兄姊妹也好，无论是教会的长老监督执事也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相爱的关系。然后说，你们要谨慎，如果不是这种相爱的关系，然后如果是若相咬相吞，你指责我，我指责你，你控告我，我控告你，你定罪我，我定罪你的话，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个 common sense， 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如果说我偷东西了，教会里边余华长老来找我说，严传道，你这偷东西这属于犯罪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不能定我罪啊，你不能是这样来判论断我啊。你爱心，我们要爱心嘛，不要彼此相咬相吞的。你要清楚一件事情，教会设立的权柄是为谁设立的权柄？是为那些不法的、不顺服的、不长进的弟兄姊妹来预备的。 所以教会的长子当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这是必须的。所以呢，若相咬相吞，就是恶意的，长老执事也是恶意的对待百姓，百姓也是恶意的对待，是这种情况。所以呢，这里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爱心的互相服侍，是要首先的提醒，然后警戒，然后警告，然后纪律就来了，这是一步一步的。所以呢，第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权柄是怎么来的，我们要明白这权柄是怎么用的，我们也知道这权柄在什么时候用是恰当的。今天我们太高举爱心了，我们爱心可以包容一切的罪恶，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如果我们用爱心包容罪恶，那就已经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爱心了。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他错的时候，什么是爱他？爱他就是你告诉他你错了，不要再错了。如果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圣经告诉我，那你不是爱他，爱这个孩子，你是恨这个孩子，你是害这个孩子，甚至于圣经说他不是你孩子吧。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教会的纪律轮到你身上的时候，那是教会爱你。如果教会不管你，那就叫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任凭，那才是真正的麻烦。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要恶意的相咬相吞，但是教会里边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要按照次序而行，要按照次序而行。摩西不完全，但是亚伦也轮不到你挑战他的权柄。摩西和亚伦都不，亚伦还拜过金牛犊呢，对吧？造过金牛犊呢。但是可拉党的人挑战他的权柄的时候，地就开了，耶和华人就使这250个人活生生的被地吞掉了。凡事要按着次序而行，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家。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当中，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千万不要相咬相吞，我们都个人都要在教会当中，我们各尽其职，成为彼此成为肢体来建造这个身体，使这个殿呢怎么样呢，能够真的让人看出这殿是谁，有神在当中的，而不是相咬相吞，我们互相毁坏。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毁坏的是神的殿哦。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希望我们能够顺服、尊重这样的权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希望我们有权柄的人，我们能够明白这权柄意味着多么大的责任，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要承受多么重的审判。雅各书当中怎么说？做长老监督的，他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的服侍是恐惧战兢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当中是怎么样的道理，以至于我们不会得罪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亲自来带领我们，你也在当教会当中设立你自己的权柄，来治理你的百姓，可以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愚蒙。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时常查验你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使我们可以一起彼此相顾，行在这旨意当中，来讨你喜悦，使这教会能有你的祝福。 求你求掉我们，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悖逆，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反叛，使我们的心能变得温柔，像我们的主一样柔和谦卑。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教会当中，使这教会能够再一次被你复兴。你告诉我们说，那恶人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求你显出你自己的权柄。你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求你做成这样和睦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公义，显出你的信实，使一切的豺狼，凶暴的豺狼都不能够伤害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在你的百姓当中兴起这样的权柄，来治理你自己的百姓，带领喂养也保护自己的百姓。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